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国际社会倡导要尊重人权与生命权，像钉十字架、石刑等极具侮辱性的酷刑早已消失。因此单看利未记中关于石刑的条例，就是用石头把人打死的一种刑罚，以及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会让人感到极度不适。有人还据此怀疑上帝是否慈爱。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索这段古老圣经的深层结构，会发现它其实蕴含着一个关于公平的深刻逻辑。利未记24章记载的那个犯了死罪的当事人，虽然他有异族的血统，但并没有因此被草率处理，更没有任由暴民随意地处置他。相反，他先被举押，然后按照神颁布的律法进行明确的审判。这个案例所呈现的本土人与外邦人都适用同一律法的司法程序与标准，无论对当时深厚的族群意识，还是现代化法治进程中前权地位关系往往大于法的观念，都是极大的超越。更值得玩味的是，以眼还眼这一原则在今天常被误解为是鼓励报复，但在历史语境中，它恰恰是对复仇的限制与规范。因为人只要存着报复报仇的心理，就会在以牙还牙的基础上加倍奉还，以致仇恨加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在人类历史上，因为一次口角就能引发群殴争斗，因为一次伤害就能招致灭族屠杀的例子并不少见。而以眼还眼确立了报复的限度，就是不可超过所受伤害的比例。它如同一道堤坝，遏制了冤冤相报的洪水，为后世法律的量刑原则奠定了基石。正如现代刑罚学已不再满足于惩罚，更追求教治与社会复归，民事司法也不仅考虑刑事平等，更关注结构性不公下的实质正义。所以真正的正义不仅需要程序公正与平等适用，还需要注入仁慈与复原的维度。事实上，神若按照他的公义来纠察人的罪孽，就没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他赐下人所无法想到的救恩计划，既维护了他的公义属性，也彰显出他对人的慈爱怜悯。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23章15到44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利未记的23章15到44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节期的律例。这段经文涉及到五旬节、圣安息日和祝棚节。五旬节又被称为七七节、初熟节或者是收割节，是颂赞神赐下丰收的节日。每年的七月初一这一天，以色列民要守圣安息日，要吹角纪念，且当有圣会。这一天呢，不可以来做工，还要把火祭来去献给神。以色列民所用的号角大多是羊角，也有一些特制的号角是用银锤出来的。以色列民在每个月的开始都要吹角，正如宣告节期的开始一样。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这是全家人一块儿庆祝的庆典。这个节日和逾越节一样，为要教导以色列人全家老少来去认识神，也晓得神为他们所做的大事，把自己再次的来去献给神。今天我们的家庭也需要宗教的庆祝，好使信仰更新，并把这种信仰来传给儿女。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也应当拣选其他特别的日子来纪念神的恩典。敬拜神既包含庆祝，又兼有任信。以色列人的民族节日呢，很注重庆祝。圣经所记载的就是神鼓励人喜乐。神并不是希望人啊，只把宗教看成是默想和回顾，那么神也要选民庆祝欢喜快乐。深思默想，尽快的认罪，这个是不可少的。不过呢，也应当颂扬神的美善，来庆祝神为选民所做的大事。好，利未记的第24章提到的事情和前边几章似乎是没有关联的。金灯台用的灯油和陈设桌上的陈设饼好像是不该记载在祝棚节和安息年的中间的，但这里神用的这种方式对我们有一定的教导意义。就好像民数记的8章1到4节所讲述的是点灯的指示，记载在各支派首领献上供物与利未人分别为圣之间。那这样的编排让我们就联想到一切都要行在光中，要行在圣灵的带领之中。那么同样的，节庆、守安息年和喜年都要按着圣灵的光照，以及靠着基督的大能，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利未记这里呢，有几个非常实用的教导是不能够忽略的。百姓要预备金灯台的灯油和陈设饼的细面。神赐给百姓机会来参与会幕的敬拜和供应。神只要行一个神迹，就能够供应灯油、细面和设立会幕。但是呢，神要他的子民来参与在其中。传福音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参与侍奉。只要用心，那么你就能够找到自己可以来做的事情。所有爱慕神话语的人都要来传福音。神说，你要带灯油，你要带着细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金灯台的重要性。金灯台可能是整个会幕中最能够准确彰显神荣美的物件。金灯台它是用精金所打造的，从主干伸展出7个枝干的杏花。出埃及记的30章7到8节经文记载，亚伦是唯一负责点灯、保持灯台发光的人。今天发光的灯台在我们的大祭司手中。耶稣基督称自己是世界的光，在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告诉门徒要做世上的光。保罗他也是根据这个教导，在腓立比书的2章15节，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启示录的第1到2章也说， 耶稣基督以我们大祭司的身份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他加添的灯油就是圣灵的充满，他为我们修剪灯蕊，好叫光更加明亮。当灯蕊拒绝燃烧时，他就把光给挪去。那么拒绝燃烧的灯蕊就是拒绝基督，这也就是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六节所提到的至于死的罪。利未记的第二十四章经文中还记载了第二个事件，就是以色列妇人和埃及人所生的儿子犯亵渎罪。当初外邦人随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现在就发生问题了，这些孩子有问题，不断地制造麻烦。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在今天的教会里头，有些人在世界和侍奉之间他是摇摆不定的。好，我们就一块来看利未记的第二十四章。我们先来看二十四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以色列百姓要预备橄榄油，既然灯台的七盏灯要日夜不停地燃烧，那么需要的油量呢就很大。这么大的需求使每一个以色列百姓像利未支派一样很在意会幕的服饰。橄榄油必须纯净，不能够掺杂任何的汁液或者是杂质。橄榄油不是压榨出来的，要捶打才能够有最精纯的油，要用最上等的橄榄油。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了圣灵。利未记的二十四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清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会幕设立之后，灯台的灯要长明不灭。那么显然以色列民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没有点蜡烛，这里说只有亚伦负责灯台的用途和服饰。出埃及记的三十章的七到八节经文说，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今天主耶稣基督行走在教会当中，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不时地为我们来去修剪灯蕊，用圣灵来挑旺我们对神的敬畏和顺服之心。利未记的二十四章五到七节经文记载，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面依法十分之二，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好，和这个橄榄油一样，百姓要预备细面。橄榄油让人就联想到了圣灵，那么陈设饼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经文记载，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细面它是用小麦所做的，净乳香它是一种天然的树胶，作为百姓献上的礼物。那么陈设饼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净乳香让人就联想到基督他的馨香之气。利未记的二十四章八到九节经文记载，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陈设饼要在陈设桌上放一个礼拜，安息日要换新的饼，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圣所吃完旧的饼。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四到六节就记载，大卫和他的手下饿昏的时候，亚西米勒就给大卫一些陈设饼来去充饥。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到四节， 当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的时候，耶稣他就用大卫的经历对法利赛人予以反驳。陈设饼和灯台的亮光都让人联想到了基督。约翰福音6:51经文记载，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好，约翰福音8:12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若是要服侍基督，一定要领受生命的粮。我们为基督所做的一切，必须要按着圣灵的带领，在基督的光中来去成就。好，利未记的24:1-9这段经文讲述的就是灯台和陈设饼桌的条例。会幕制度呢，已经在出埃及记的25-40里边就提过了。利未记谈到会幕里举行的祭祀的仪式，本章谈到灯台和陈设饼桌的律例。为了强调灯台使用的油，烤制陈设饼的面，应该由以色列百姓去担当。陈设饼有12个，每行6个，摆成两行，每到安息日呢更换一次。那么撤下的陈设饼当归给祭司。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就记载了两个犯罪的事件，一件是记载在利未记的第10章，拿达和亚比户的死。那么另外一件就是这里所记载的。这段似乎和前面的指示呢毫无关系，但其实神在教导我们关于亵渎的教训。利未记的24:10-12就记载，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好，犯罪亵渎的男孩，他是一个混血的孩子，他的母亲是以色列但支派的，父亲则是埃及人。出埃及记的12章记载，许多闲杂人和以色列民一同离开埃及，这些人在营内呢就制造事端，他们抱怨引起纷争。民数记的11:4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利未记的24:10-12所记载的这个个案呢，就发生在西乃。一个没有记下姓名的少年，他是埃及男子和以色列妇人通婚所生的儿子，在营中和人发生了口角，出言亵渎了神的圣名。出埃及记的3:14-15就讲到，耶和华是自有拥有者。那么这个名字的真正意思，通过摩西之口启示给以色列百姓。这个名字呢，是彰显神自己属性和荣耀的，所以选民是不能够妄称神的圣名的。咒诅神意味着亵渎神的权威，是对神的背叛和谋反。那么这样的行为属于魔鬼，是神最憎恨的。因此，根据利未记的24:13-16经文的记载，神就晓谕摩西说，亵渎神圣名的人必须担当自己的罪，且要被全会众用石头打死。那么这里特地记下了少年的母亲，他的名字和族系，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知道这位母亲她到底是谁，让做母亲的来注意，教养子女学习敬畏神是他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个亵渎神圣名的少年，他的父亲虽然是埃及人，属于外邦人，但是在司法范围之内，外邦人和土生的以色列人同等对待。那么正如利未记的24:22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 这个亵渎并咒诅神圣名的个案，让我们就知道这个混血少年的家庭教育状况是什么。这个问题少年他的行径就告诉我们，他在家庭生活里头，他并没有接受到正确的信仰教育。而摩西和提摩太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受到很好的信仰教育了，才能够成为被神所重用的器皿。他们两个人分别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和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好，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通婚所生的孩子会成为问题儿童，专惹麻烦。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到应许之地时，埃及父亲要留在埃及，以色列母亲要上路，父母分居的局面就出现了。这时混血少年要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他要跟父亲留下呢，还是要跟随母亲走呢？他要在两者当中做出选择。那么问题就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做决定。当然起初他做了选择，但是他心里随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当初是不是该和父亲留在埃及呢？这些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通婚所生的孩子们同样在心里头有一个永远甩不开的问号。当初决定要离开埃及已经很难了，但他们的心还是留在埃及，只要是一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发飙了。今天的教会里头也有这种人，在世界和教会之间他是摇摆不定的，而且是惹是生非的。那么这些人真的是得救了吗？一个真的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在主耶稣基督里重生的基督徒，怎么会成为福音的绊脚石呢？通常阻碍福音事工的不是来自教外的人，反而是在教会里头的人。利未记这里头的混血孩子跟人去打架，这倒是一点儿也不例外。在但支派里他没有被接纳，然而呢，他又可以出入到以色列的营区。他和人打架时就亵渎了神的圣名，咒诅神。神的圣名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何等神圣呢？以色列人甚至是不敢直呼神的名字，甚至是不敢读出来。但是这个亵渎者他却咒诅神的圣名。利未记的24章13到16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你看，神就亲自做出判决了，亵渎神圣名的人要接受被石头打死的这个刑罚。罪行之重是按照神判决的刑罚来衡量的。凡听见这个少年人说亵渎话的人，都要放手在他头上，让他独自担当所有的罪愆。亵渎神的必被致死，不论是寄居的或是以色列人，亵渎神圣名的人要付死刑的代价。那亵渎耶和华名的，指的就是亵渎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无视神的宇宙秩序和权威，所以呢，被致死，这个也是应当的。但是后来犹太人错误的就应用这个律法，使徒行传的第7章就记载，他们用石头打死了斯提凡。好，利未记的24章17到22节经文就记载，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段经文给我们就呈现了一个公义的原则。公义的特点就在于所有一切都要按照神的律法来举行，暗示将来必有神对不义的审判。这个法规的根本精神是让人去尊重生命，报复呢不要超过限度。神不允许人用自己的方法去报仇，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那么这里所提到的寄居的，与一般意义上的外邦人不同，是指那些和以色列人生活在一块儿，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却被以色列的风俗或者是文化所同化的外邦人。好，利未记的二十四章的二十三节经文记载：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好，那么这里教导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念，就是神他的圣名是神圣的，一定要维护。亵渎是最严重的罪。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一定要受到保护。神也维护私人的财产。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以西结书的十八章第四节经文说：“犯罪的他必死亡，但是基督却担当了我们的死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六节经文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二十五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尽管人因着罪性使然，在规则与仁慈、平等与差异、责任与宽恕之间，很难找到动态的平衡，但人心中对爱、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却像那道昼夜不息的圣所之光，从未止息。它提醒我们思考，这不灭的心灵灯火，难道不是指向一个绝对的真理吗？它也常常激励我们激情澎湃，热泪盈眶，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为之奋斗。如此公义之光，除了来自那至高者，还能来自哪里？人心所向，必有一个至尊至荣的永恒去处。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